上头来的智慧。美国总统林肯，我想无论在历史当中怎么来排，他都是在美国当中一个非常伟大的总统。他有一句话，他说曾有许多次，许许多多次，我无路可走，只能跪下来祈祷，我的智慧及我的全人似乎不足以应付一天的事物。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个美国总统，他说我的智慧和我的全人似乎不足以应付一天的事物。我想我们是不是很多次我们也有类似的感触，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难处，面对人生的风浪，在这个人世间好像觉得都很难。我们所需要的真的是需要智慧。儿子要上大学，上哪一所大学？我们是要住在温哥华，还是要搬回中国？我们要选择哪样的职业？我们家的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些都需要智慧。教会的管理、公司、机构也都需要神的智慧来管理、来经营。所以借着今天这个信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帮助我们能够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根据这段经文，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智慧，真智慧有什么特质？第十三节。第二个部分就是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它的源头、特质和结果是什么。那么从上头来的智慧，第三个部分，它的源头、特性、结果又是什么。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没有智慧，我们像美国伟大的总统林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连一天的难处都没有办法应付，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主要帮助我们，帮助属你的儿女，帮助你的教会，能够认识了解从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竭力的认识追求，以至于我们能得到这个智慧来应对我们人生的风浪，能够在你里面健康的成长。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看第一个部分，智慧的特质，第十三节。在这里雅各书一开始第十三节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些经文好像跟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上面是在于我们要谨慎言语，但接下来呢，他就是转到这样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看，如果从第三章开始看第一节，留心第一节，我们就知道这一节是接续上文的题目而说的。前面我们有知道圣徒会争做师傅，自以为有智慧的话，所以呢就会怎么样，枉论弟兄，就会言语不谨慎，自以为我可以做师傅。所以在这里雅各就是教训他们，在谨慎言语之后又阐明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假智慧，真智慧和假智慧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来纠正信徒的错误。如果有人自以为有智慧，他应该先审查自己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呢，还是不是从上头来，否则你就不可以自以为聪明有智慧。什么是智慧？我想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定义。我喜欢一个定义，他说是从神的角度观察回应人生的处境，这个是智慧。 用神的角度来观察我面对的这样一个人生处境，而且用神的角度来回应人生的这样子一个的处境。这个真智慧在这段经文我们会看到有两个特质，一个呢就是说温柔，他去当在他智慧的温柔上，温柔也有一个翻译就是柔和谦卑。如果一个人说他真有智慧的话，他的一个很重要很明显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因智慧能够产生谦卑的一个态度。主耶稣基督是智慧的化身，他是真智慧，他毫不骄傲自大，他心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柔和谦卑。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要有一个特质，就是要温柔，就是要有真正的柔和谦卑。格里汉又翻译成葛培里，是一个我们很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他有一句话，他说上帝是以谦卑的程度来评估人，而不是以他们的丰功伟绩或者能力的强弱来评估人。所以他对智慧对谦卑是何等的看重。所以一个真智慧的人是一个温柔柔和谦卑的人。另外我们说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它应该是能够活出善行，显出它的善行来。那什么是善？我们中国人常常都觉得追求善，自己有的时候自虚有善人。什么是善？弥迦书的六章八节这样说道，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如果说我们是善，能活出这个善行，那我们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在这样圣经当中，耶和华问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要存谦卑的心。在这里再次提到了那个谦卑，而且要怎么样，特别提到了神，与你的神，我们的真神，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位真神与他同行，跟随他，信靠他，这样才是真正的善。这是智慧的一个特质。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十五节，他会说这个有的智慧呢不是从上头来的，第十七节说有的智慧呢是从上头来的。那他们来源，他们的特性和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好，让我们再看看这样的一个对比，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它的源头在这里说，它不是从天上来的，它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属鬼魔的。属地的的意思就是说是属世界，带着世界的一个作风，与世界没有分别。另外一个特质说是它是属情欲的，就不是从圣灵而来的，是从我们堕落的本性里来的，是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的。这跟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的是相同。 那段圣经记载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道、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如果从这些来，就是我们是属情欲的，这个不是从天上来的指望。另外呢，属鬼魔的，是撒旦的邪灵运行支配，来使人怎么样反抗神。撒旦的一个名字就是抵挡者，他来抵挡神。说谎，我们说说谎之父就是出于那魔鬼，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呢，这些看似智慧，但是他们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我想我们很多是从大陆来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中国有假鸡蛋，如果说能把鸡蛋做成假鸡蛋，能够做成一个鸡蛋，在我们看来是有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从上头来。刚才可能我们弟兄还提到那个肉也可能是假的，回到中国以后好像我们吃的用的很多都是假的。那我们前段时间那个地沟油、三鹿奶粉，为了钱可以什么都干得出来。假的衣服，高仿真，模仿名牌，模仿的非常像，就是高仿真。这些智慧，我说我们把这个用假鸡蛋的智慧好好的，我们去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开发，多好，就用在这些属地的、属情欲的，为了自己可以不顾别人身家性命，甚至是属于鬼魔的这些的看似所谓的智慧。另外我们在中国前段时间流行一本书叫《黑后学》，有没有听过？把后黑学，那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事情脸皮要厚，心要黑，然后呢有一个集大成的一个书《后黑学》，这样的智慧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这样的智慧有什么特性呢？第十四节，你们心里是存着刻薄的嫉妒，另外一个翻译和自私，就不可夸口，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李振中的一个版本在十四节的翻译说，你们若存着苦毒的妒忌和淫私争胜的心理，别自己夸胜，做假事以敌真理了。我想属世的智慧，或者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个特征呢，就是心中怀着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他一生所最热衷的就是谋取个人的利益，他嫉妒一切与他竞争的人，他会不择手段对付他们。他的智慧为他带来了成功，也为他也可以为此而骄傲。但是雅各在这里说，这根本不是真智慧，这是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是假智慧，而且这样的夸口是毫无意义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一个特性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嫉妒，而且是苦毒的嫉妒，不只是嫉妒，而且怀着恶毒的存心。以这种心所生出来的智慧，必然有侵害和危险的一个性质。这样的智慧还有一个特性，就是纷争。刚才也说，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自私，或者说淫私争胜，不单有嫉妒，而且是自私的淫私争胜。假智慧常常是怎么样？ 引起人的纷争，蓄意挑拨离间。许多人在设计使人受损的时候，好像格外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在我们中国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有的听过，二桃杀三士，有没有听过？如果没有听过，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他可以用两个桃子杀掉三个郡主。这个背景是在春秋时候，有个齐景公，他有三个勇士，名字分别叫田开疆、公孙捷和古叶子，他称为齐国三杰。这三个人都英勇异常，深受齐景公的喜爱，但是他们都非常的持功自傲。这个时候呢，他们一个相国，就是齐国的相国颜婴呢，担心这三杰呢将来会危害到国家，所以呢他希望能够除掉这三杰，但是呢景公爱惜勇士呢没有表态。这个故事就是记述呢，在一次呢鲁昭公来拜访齐国的时候，齐景公款待他们，然后呢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三个大使三杰呢也推荐立于堂下，但是他们态度十分傲慢。这时候呢相国就生一计，他说当时的那个桃子非常好，他就摘了六个桃子，他故意摘了六个桃子，然后呢鲁国的君王、齐国的君王各一个，然后呢相国和鲁国的一个大夫叫叔孙大夫，他们呢谦让的时候，后来齐景公说，哎，你们也不要争了，一人一个。那么呢两个君王、两个相国分了四个桃子，还有三个勇士只有两个桃子。那他们在一个公共的场合说，这些桃子应该归给谁呢？谁功劳最大呢？结果呢第一个上去的是公孙捷，他说我最厉害。第二个呢是古叶子，最后呢田开疆也上去了。因为他们在这争论的当中，他们分别都拔剑自杀。他们说为什么呢？他们说他们都在争我是最了不起的，但是呢后来他们觉得我这样子为主公畜生入死，竟然还吃不到桃子。最后一个叫田开疆，我受不了这样的羞辱，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场面当中，两国对来使在这样一个场面当中，所以呢最后一个他反而拔剑自杀。那前面两个大臣抢到桃子的说，哎呀，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将军大功而吃不到，所以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于是他也拔剑自杀。这个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两桃杀三士。这个丞相颜婴，他就是在设计害人，他好像格外有智慧，但是这个智慧怀着苦毒的纷争，营私争胜，结果用这样一个计谋杀掉了三个齐国的郡卿。所以这个不是上头来的智慧，一个是特质是嫉妒，一个是纷争。而且这个假智慧呢，他常常会怎么样？不愿意别人强过自己，常常愿意自夸。假智慧必然带来的是骄傲，高举自己，而不是高举别人，更不是高举神。而且这样的智慧是怎么样？不合真理，而且制造很多的谎言，以抗拒毁谤真理。所以 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带来嫉妒纷争，常常的结果是自夸，常常是抵挡人打。我们看这个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的一个结果，看第十六节。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因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哪里有嫉妒和淫私争胜，哪里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就说明这个假智慧所结的果子呢，一个是扰乱，一个是各样的坏事。一个人心中怀着什么样的意念，他就会表现出怎样的一个行为。如果自以为有智慧的、假智慧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他不会给人带来好事，他反带来的是各样的一个坏事。如果你发现哪里有嫉妒，哪里有纷争，你就同时会发现哪里有扰乱并各样的坏事。很多世上的动荡不安，全是因为人拒绝领受真理、真智慧，却按着自己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的方法去行的时候，就会产生各样的坏事。像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地沟油、三鹿奶粉，包括我们现在大陆官场上的这种堕落腐坏，各样的坏事产生出来，他们都以为很有智慧，都在这样一个的官场里面勾心斗角、嫉妒纷争，行各样的坏事，不但自己行，而且也让你跟他们一起去行。如果你不行，你好像鹤立鸡群一样。这就是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它的结果就带来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我们看第三个部分，从上头来的智慧，第十七和第十八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和结果，它的源头是怎样。我们看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第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也从这三个方面，源头、特性和结果来看。我们先看源头，他特别提到的是从上头来的，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这个从上头来的就不是属地的，它是属天的，它就不是属情欲的，它是来从圣灵而出的，不是鬼魔，而是出于真实。所以他说这是从上头来的，因为真智慧的来源从上面，就是从真神而来。那它的特性是怎么样呢？我们会看到他用的七个方面来谈到真智慧的一个特性。第一个，我们看到清洁，清洁就是说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都没有玷污，没有罪的成分或诡诈恶毒存心的一个智慧。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它是说先是然后后是，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强调。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说首先是纯洁的。另外一个李振中的版本说第一是清洁，在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有七个分项，但是清洁这一项或者翻译成纯洁这一项，它是有同理的一个特质，是一个同管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说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首先就是要有清洁，要纯洁，要有这样的一个体啊特质。第二个方面会把和平、温良、柔顺 和满有怜悯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和平就是不是血气用事、冲动鲁莽引起纷争的，而是和睦和平。第三个是温良柔顺，也就是指温柔，满有良善、温和，毫不粗暴，谦卑向主，这样的一个智慧。第四个，也就是我们在第二个部分的第三个，满有怜悯。神是满有怜悯的神，有神所赐的智慧的人也必定是满有神的怜悯心肠，体恤人的软弱，绝不会因自己的智慧而骄傲自大，轻忽别人。所以在这样一个特质当中，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它是在帮助我们在群体与人相处当中的这样一个的德性。这三个智慧的特性更好地帮助我们在群体当中、在教会当中可以能够活出神的那个智慧、那个善心来。和平、温柔、满有怜悯可以帮助我们群体更加的和睦、更加的相爱。我们来再看从上头来的智慧，另外一个特质是多结善果。这个第五个方面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方面。多结果是丰盛生命的一个表现，也是常常在主内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能够活出那个善心来，满有怜悯和美好的果子。这个是与那个假智慧或者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各样的坏事是一个对比，正好相反。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该是多结善果，能够叫人看见他的善行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第六和第七这样一个特质，没有偏见和没有假冒可以放在一起。这个呢好像它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前面都是正面的，要和平，要清洁，但是后面呢没有。第一个没有偏见，第二个没有假冒。没有偏见的意志就是不固执自己的意见，也不偏袒任何人，也没有存恶意和私心，不以成见来判断任何的人或者事，也不将人分门别类。好的，这个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呢就是无伪，假冒就是没有，假冒就是无伪的意思，没有虚假，它是完全是诚实无伪，无需任何的掩饰假装，好像也逃避真理的谴责，也不装腔作势。这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从真神那里来的智慧的一个特质。这个也是在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一个选择决定的时候，我们用这七项来考察：清洁吗？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吗？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么从上头来的智慧，从了上面有七个方面的特性，那么接下来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呢？第十八节告诉我，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这是另外一个的翻译。实际上这个呢，有的解经家说最后这十八节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而且是用当时的一个谚语，可能当时的人都知道的一个谚语来做一个总结。这个不好解释。另外一个的翻译，吕正中的版本说，并且正义之果子也是在和平中撒种的，给缔造和平的人收成的。这个和平，它这个原文呢，它含有平安、和睦、和平的意思，使人和平又可以做制造和平。 这是真智慧。真智慧是带来和睦，制造和平，不是制造扰乱，而且呢能够结出使人和平的果子。这句话有一个质疑，他是说公义之果是为者或者说借者缔造和平的人在和平手中撒种。我们会看到真智慧从他这样的一个十八节，这样一个通过谚语的一个独立的谚语的一个总结，我们会看到带来的结果是和平，另外一个是公义。刚才我们看已经强调和平的一个意思就是平安和睦，和平的意思。真智慧就是能给我们带来和平，而且呢是使人和睦收成公义的一个条件，就是和平。一个真智慧的人能够在群体当中带来和睦，也能够使人恢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有智慧的，他能够使人和睦，能够制造和平，而且结果是怎么样，可以带来公义的果子。公义的人也就是有智慧的，这个公义就是好像我们是怎么样说，在这里提到是用公义所栽种的义果，还用一个果子。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它好像给我们一个画面，就是说生命好像一个耕种的过程一样。这里提到的农夫就是智慧之人，或者说一个缔造和平的人，他们呢气候也和平，收成就是义果。农夫希望收成义果，而不是在一片争吵当中实现。栽种的工作必须在和平的工作下进行，由个性平和的人来进行。我想我们在教会建造当中，我们是要在一个和睦和平的过程当中。如果教会长之同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听到或怎么样有很多的纷争扰乱，能好好的不在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中，和睦的环境当中，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所以这个条件，和平是收成公义的一个条件。所以农夫在农夫自己的生命中，并在他服侍对象的生命中，都能够收获正直的一个果实。好像和平是收成公义的一个条件，但是在以赛亚书的32章17节，他又说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在这里好像看到，如果你要有平安有和睦，你要真正的有公义。所以他好像又是一个条件，又是一个结果。在我们有限的理性，我们常常觉得要和睦大家就不要太公义了，不坚持公义啊，你好我好我们维护，是不是我们有的人或者在单位在这么人出现什么，哎，为了和事佬，好像这两个是矛盾。但是在这里真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公义和平，和平公义，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看似好像对立的一个里面，从上头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可以结出这样一个智慧的一个结果，就是能够制造和平，能够结出义果。公义之果是为着缔造和平的人在和平的手中所撒种的。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和平之子， 当我们说和平，我们要提到那个和平之子是耶稣基督，真智慧就是我们的主他自己。那公义呢？我们的神是真正的义者，他是真正公义的那个本体。所以当说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公义和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更加的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认识神，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明白这公义的本体，和平之子耶稣基督。他是成了道成肉身的一个智慧，唯有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智者。如果我们因着信有他生命的人，我们在他里面成长，就可以满有圣灵的果子，也能够结出公义的果子，也能够成为一个制造和平的。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或者说希腊人是求智慧。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都会像林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没有智慧，没有力量，何等软弱去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和风浪，甚至一天我的智慧都没有办法去应付像林肯那样的一个呼喊。那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效法所罗门，能够求从上头来的智慧。当所罗门继位之后，神就问他，你要什么？他有一个祈求，他说我要智慧。神很喜悦他这样的一个祈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所罗门求智慧，是我可以更好的管理你的百姓，可以更好的审判，按公义来审判你的百姓。所以神就给他回答，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你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罗门所求的智慧合神的心意，神说你没有求我的我也嫁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可以比你的。那我们在人经历这个人生的风浪，祈求智慧的时候，我们也要求更加的认识主这位智慧的本体，主耶稣基督。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当我们遇到一些抉择，遇到一些要求从上头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从上头来智慧那七个特性来判断，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不是清洁没有罪，是不是和平的，是温柔的，是有怜悯的，能够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强暴。天父关心我们人格的养成，更远胜于 指点迷津。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件事情你们应该怎么做，那件事情你应该给我一些指点。我们常常说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神更关心的是我们品格的成长，是我们生命的长成。他要借着的环境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位智的本体，智慧的本体，来经历他，让我们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食粮。如果我们不清洁，只求个人的利益、个人的美名、个人的权利，麦尔说道，你就不可能得知神对我们的旨意。所以要有一颗单纯为主清洁的心，能够容神一人。松下新之助是松下电器的一个总裁老板，有一次他在一次的总裁会议当中，他问他手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松下的产品是什么。当他这个问题一出来的时候，底下人面面相觑，我们的老板不知道我们生产什么吗？松下的产品是什么？我想他们有很多的电器，很多的服务。松下的回答说，我们公司的产品是人才，我们兼做各样电器。我们教会的产品是什么？我服侍的机构家庭更新协会的产品是什么？是各样的营会吗？是各样的活动吗？神的心意是你我，是门徒，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他让我们追求的是更是在他里面成熟成长。一个外邦的总裁都能看到他们公司的产品是人才，兼做各样的电器。神透过各样的环境敬拜见证小组，更是为了塑造他所爱的他的儿女，你和我。所以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不是追求人数，我们更是追求在主里面健康的成长。当我们追求对的时候，人数神会自然的加添给我们。在你人生的路上，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神的祝福，还是要施恩的主？我们应该敬畏神，爱他，侍奉他，颂赞他，在他的里面不断的成长，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追求那个智慧的本体，和平之子，公义的本体，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儿女在这个罪恶的世界